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利未记21章1到23节以及22章17到33节。利未记21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姊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第10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哀敬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夫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第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近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第22章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瘸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或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 却不蒙悦纳，甚至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散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以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第二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火祭。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得可蒙悦纳，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第三十一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今早伟华传道继续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他要传讲的题目是分别为圣的服事，怎么样才能亲近神。伟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要听你的话，主求你光照引导我们，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实在是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寻求你的心意。所以让我们通过认识你的话语，主我们能够正确的来看待我们的服事，甚至是我们的整个生命的那个方向和我们的心态。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分享这个利未记的时候，讲到神百姓的这个生活标志呢，就是敬畏神和敬爱人。当时我们讲到敬畏神有两个方面，神悦纳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敬拜呢？神恨恶的是哪一些那种敬拜假神的行为呢？然后在敬爱人方面呢，我们思想两方面。敬爱人的意思就是很实际的去怜悯人，并且是以神要求的公义来对待人。几个月前听到两个少年人在父堂那边讲话，就是后来其中一个少年人就这样听到他们讲这两个少年人的对话呢，一个比较年长啊，一个比较年幼。那个年幼的呢，就一直跟那个年长的在那边讲昨天发生的一些趣事啊。讲了之后，那个年长一点的少年人听了之后停了一下说，哎呀好闷啊。然后过了一下子，这个年幼的继续讲，刚才来教会之前他去哪里啊，去哪里玩啊。那个年长跟他聊了一下，然后停了一顿一下子就说，哎呀好闷啊。然后继续下去，那个年长的他就问那个年幼的说，哎，你最近读书怎么样啊，有什么困难啊。那个年幼的就回答了，然后过后呢，讲完了停顿一下之后，那个年长的少年人又说，哎呀好闷啊。那个重复观念是什么呢？原来他那个年长少年人似乎觉得跟这个年幼的小朋友讲话有点闷啊，只是那个年幼的小朋友还是听不懂。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刚才我不知道你听读经员为我们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一直讲一直讲，对吗？不过有一句话呢是一直重复的，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是叫你成圣的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是叫你成圣的耶和华。 我是叫你成圣的耶和华，这句话呢在刚才21跟22章里面其实重复了六次。如果我们慢慢读的话，在每一个大段落六段里面，前面三段呢在21章告诉你那个祭司献祭的人需要怎么样分别为圣，有三方面，每次都是讲到这个分别的那个标准，特别第三段提到残缺的人呢不可以当祭司，这个是21章的最后一段。来到22章也有三段，这次讲祭物，刚才三段讲祭司，22章三段讲祭物。祭物呢要怎么样的分别为圣，祭司是怎么分别为圣，现在祭物要怎么分别为圣。然后来到第六段22章的结束的时候呢，讲到残缺的那个祭物不可以献上，残缺的人不可以当祭司，残缺的物不可以献上为祭物。诶，有点，其实是有点工整的。而每一段的结束都有一个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那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当二十章我们背经句都有背了，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那么百姓既然有神叫门成圣，有祭司来代表他们，那么他们这些百姓要怎样的来亲近神，来荣耀他的名，不亵渎他的名呢？通过怎么样的一种献祭，怎么样的一种服事，他们才能够献上神所喜悦的祭，才能够有被神所喜悦的人来献祭。所以我们来看三方面，三方面告诉我们这个亲近神的要求啊。亲近神首先呢，亲近神有条件，亲近神的条件从一到十五节告诉我们亲近神的条件，一到九节教导神对祭司的要求，十到十五节就针对特别是大祭司的要求。第一段是讲神对祭司的要求，第二段十节开始讲神对大祭司的要求。哎呀，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吗？我们要先想想看，通常我不知道你的印象啊，如果在教会以外啦，我们教会里面大家对牧者对传道人的那个工作大概有一个起码观念啊。不过可能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也不是很清楚传道人究竟在每天拜一到拜五在做些什么事，也可能不过在教会外面不认识主的人呢，他们联想到牧师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们会想到怎么样的情况。哎呀，不用猜了，你看电视剧牧师在哪，或者神父了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两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在坟场哦，对吧，有丧礼的时候就有一个神父在那边，一个牧师在那边哦。第二个情况什么呢？结婚啊，对吗？在一个教堂就有一个神父一个牧师在那边哦。哎呀，因为基本上这两个就是那个牧者神父啊传道人的那个标志啦，白事红事啊，就是这样啊。对，的确啊，在教会里面白事红事真的是这个教会相当大相当重要的一些事。不过来到这边呢就是这样，当我们来思想这个祭司和大祭司的身份的标志的重要性，也离不开白事跟红事。你看先讲这个白事吧，先回顾说第十章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亚伦两个儿子那个拿达亚比户，如果你记他们献燔火，结果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的火烧尽了，对不对？烧死了，不是那个烧尽为主，我们那个献祀啊，这个是得罪神被主烧死了，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不过神吩咐或者通过摩西吩咐亚伦怎么样呢？不可以哀哭啊！哇，自己的儿子死掉都不可以哀哭，到底是为什么呢？那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个原因了。因为当你是祭司的时候呢，讲白事啊，你是祭司的时候，你要了解你跟百姓不同。那百姓当然可以为所有的家人亲友亲人办丧事，这个是一般上。不过 当然会沾染自己不洁净啦，有洁净的礼仪过后让他洁净。祭司呢，第二节告诉我们，祭司只能为骨肉之亲来办理丧事，而大祭司呢，十一节告诉我们，连为骨肉之亲办理丧事都不可以，都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二节看到，祭司不可以沾染自己，因为他代表百姓来献祭，六到八节代表百姓来献祭，所以他必须是分别为圣的。而大祭司呢，第十节那边告诉我们，大祭司因为他穿上神所赐给他的圣衣啊，他穿上神所赐给他的圣衣，随时需要持守那个圣职，所以随时都不可以为家人举哀办丧事，撕裂衣服。更何况十二节说到神那个膏油的冠冕在他的头上，那这个膏油的冠冕在他的头上呢，当然指着当神通过摩西高利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那个膏油。可是特别那个冠冕也可以翻译成一个分别的观念，神使这个大祭司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的那个膏油浇在他的头上。大祭司是特别被神所分别出来这样的一个人，跟所有其他的祭司又有更大的不同。所以这个最圣洁的这个职分呢，使到这个大祭司必须看待自己，他的职分高过所有的其他的责任，甚至高过他的亲情啊！这个是大祭司，看他的自己大祭司的责任，甚至高过于他的亲情。那所以这个就是白事了。祭司通过只为他的骨肉之亲办理丧事来分别。大祭司连为骨肉之亲办理丧事都不可以，因为他无论怎么样不可以沾染自己，他的大祭司的责任高过亲情。来到弘士呢，办喜事的时候又怎么样呢？也是强调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身份啊，同样的也是强调神对祭司的责任高于百姓，神对大祭司的要求也高于对祭司的这个要求。神要求百姓，一般上百姓是什么？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为妻，对不对？我们明白那个问题，因为外邦女子会把偶像拜偶像的习俗带到以色列民当中，不要他们去拜偶像，所以不可以娶外邦女子，就是这样简单。可是对祭司有什么要求啊？哦，第七节告诉我们，祭司不可以娶妓女，娶被污的女子，娶被羞的女子，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那大祭司呢，来到十三节告诉我们，连寡妇都不可以娶，只可以娶处女。为什么呢？那因为祭司的这个道德品行啊，必须是无可指摘。我虽然说，哎，寡妇不一定有什么问题，道德上，可是就是任何可能成为疑点，可能成为被人攻击，可能因为这个关系而亵渎神的名的事情呢，大祭司都要远离。所以连寡妇都会娶，只能够娶处女。那怎么知道这个重点是祭司那个道德生活必须是无可指摘呢？怎么知道呢？那因为接下来两段话的结语，无论是对于大祭司或者祭司呢，都是讲到如果即使他们的孩子犯罪啊，即使他们的女儿作为变成妓女啊，都是辱没了那个父亲啊。重点是连那个孩子犯的罪呢，都会连累到这个父亲，不是连累到父亲的个人，而是连累到他的圣职，他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名字 被亵渎也就是神的名字被亵渎了。所以这里重点是祭司，特别是大祭司的那个道德生活必须是无可指摘的。那神对这些祭司大祭司的要求，道德要求那么的高，特别是大祭司还高过于祭司啊，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要求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什么功课呢？我们都知道其实社会对不同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吧？一个很厉害做生意的人，只要他会赚钱，基本上别人对他也没什么要求，对他的道德，对他的言行，怎么讲话，没什么要求。可是当这个很厉害做生意的人有可能当起美国总统的时候，情况忽然间改变了，大家就开始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其实不是他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他才开始这样讲话，对吧？这之前就是这样的。可是问题就是你要做美国总统啊，所以那个要求就不一样。或者你说哎呀，做一个市长乱讲话啊，人家也只是摇摇头了。可是你做了总统之后还继续乱讲话呢，哇，你连累整个国家，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神叫人成圣，可是在拯救人之后，神对我们有要求啊，有道德生活，有圣洁的要求。而且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的职分岗位越高，神对你的要求是越高的。就好像祭司不同于一般百姓，而大祭司比祭司的要求还要大。那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些团契或者师班的这个选举，或者来到这个各部肢体然后教职员的这个改选的时候呢，那我们一方面我们很羡慕这个这些带领做领袖的这些职分，我们为这些候选人弟兄姐妹们祷告，我们也盼望说预备心能够选出适合的人，对吗？来做我们的团委，来做师班的委员，来做我们的主日学教师等等。那可是通常我们问什么问题啊？我们在想哎呀，谁适合做这个财政的时候，我们想哎呦，他有没有管钱的经验，对吗？文书哎呀，他会打字吗？他会处理开会的这个安排吗？团长啊，他有没有领袖的那个条件和资格，对吗？可是利未记告诉我们，神要的这些领袖圣职人员的要求是什么呢？你没有看到完全没有提到他们的资格和才干，你没有看到完全只是注重他的道德生活，你没有看到神看重的是跟一般人看重的不一样。无论是祭司来到新约，神告诉提摩太选哪一些人做监督和执事的时候，几乎没有提到才干，而一直强调的是这个人的属灵生命，这个人的品格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命的数字是那个做领袖的那个关键，至少在神的事情上是这样。分别为圣，有好的名声，无可指责，因为在圣工上，在团契也好，师班教职的侍奉，那这个不是一个事工而已，对吗？这个不是一个工作一个事项要做完了那就顺利完成就完了，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服侍，所以那个道德的要求变成是首要第一重要的。当神给我们机会高升，或者你如果是羡慕在团契里面做带领，在 诗班或者教职员当中来服侍神的话呢？这是你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我是不是愿意追求在我的属灵的生命上，在我的道德上，成为无可指摘的一个人？好像我们可以像彼得所说的，对吗？对那些做长老的，能够做群羊的榜样。那这是第一点，亲近神的那个条件就是这个，属灵生命分别为圣。第二点，分别为圣的服侍也让我们看到亲近神的恩典，不只有一个条件，也有恩典。因为我们来到这个21章下半段，从16节开始的时候呢，讲到这个祭司的外貌，17节就概括了，凡有残疾的人不可以进前来献祭。凡有残疾的人不可以进前来献祭。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到18节开始呢，我看你会同意，当时要被选做祭司还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啊，什么瞎眼啊、瘸腿啊、塌鼻子啊、长卷啊、长戒啊，连眼睛有毛病都不可以。哇，惨了，我不可以做传道人了，近视。那么现在慢慢也连老花都来了，那么怎么做传道人呢？每个传道人都必须好像那个战斗机那个机师啊， 不戴眼镜啊 ,66 的那种，看得清楚啊。如果是按照他的形容的话呢，基本上是美男子才可以了，其他的人呢不可以。那我们觉得哎呀，这种要求有点莫名其妙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啊，不过犹太人很认真看待这个事情的，这个要求，这个完美没有残疾才能够当祭司的这个要求，他们很认真。多认真的看待呢？主前40年，耶稣降生之前的40年，当犹太人在那个巴勒斯坦有权力斗争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已经进入的到了这个巴勒斯坦，不过犹太人在勾心斗角争着做大祭司啊。其中一个候选人叫做安提哥奴，安提哥奴呢，他想要自己做君王和大祭司，面对一个对手叫做赫迦奴，他就把这个赫迦奴给抓起来囚禁了，不要让他这个政敌啊能够做到大祭司嘛。不过他心想，怎么样能够确保我的这个对手赫迦奴永远做不了大祭司呢？约瑟夫史学家，历史学家约瑟夫说，据说呢，这个安提哥奴为了确保赫迦奴永远做不了大祭司，亲口把赫迦奴的耳朵咬掉。你耳朵咬掉了就不能做大祭司，因为你有残疾嘛。啊，这就是他们多么狠呢，多么认真的看待这样的一个要求。哎呀，是不是因为旧约的人很爱美啊，所以就哇，有什么塌鼻子啊，什么眼睛有毛病都不可以做大祭司呢？为什么这么认真？来到22章，当你看祭物的时候呢，22章17节就发现，诶，怎么祭物的要求跟祭司的要求几乎一样呢？祭物的要求也是要没有残疾啊，同样那个祭物也讲到瞎眼的、折伤的、瘤子的、长卷的、长疥的也不可以献上。哦，原来不止祭司是这样啊，连祭物也是一样。亲近神的，无论是献祭的人或者被献上的祭物，都必须没有残疾。那怎么搞呢？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献上的祭物跟献上的人是一样的那个道理呢？以前我在学校中学的时候有打篮球啊，那么打篮球一阵子，那个时候可能中一中二嘛，你的男孩子都知道，女孩子就比较发育早发育嘛，中一中二男孩子发育的比较慢的，那个教练呢，那个时候就叫我们男孩子的球员全部回家吃什么，叫我们吃田鸡脚啊，学跳嘛，跳高点啊，田鸡脚跟这个跳高有什么关系呢？啊，或者你们可能也有弟兄姐妹知道咯，如果说要补脑的吃什么，吃猪脑对吗？虽然科学从科学角度来说没有什么道理的， 那不过那个观念是什么呢？以形补形啊，你知道那个观念啊，以形补形。那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个献祭的那个祭祀啊，祭物代表什么呢？代表那个献祭的人，以色列人。同样祭司也代表以色列人，所以无论是祭司也好，祭物也好，只要是来到神面前，都是代表以色列人，必须是完整的，好像代表以色列人献上那个完整神所喜欢的那个祭。那所以呢，祭司的身体必须没有缺陷，不只是荣耀神呢、啊，他也反映他们整个意志，以色列人是圣洁分别出来，代表就是这个祭司和这个祭物，没有任何罪玷污的那个痕迹。残疾的东西就是有罪的玷污所带来的不完美，而没有残疾的，无论是祭司或者祭物，就代表他们知道来到神面前，这个圣洁的神面前，必须没有任何罪玷污的那个痕迹，所以连祭物都不可以，是不完美的。缺陷、残疾提醒我们什么呢？缺陷、残疾啊，提醒我们罪的痕迹，罪带来的破坏，使到无论是病痛、疾病、残疾、缺陷，都在我们的身边呢、啊，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一个世界当中。这个根据一个报告啊，那个报道说到这个中国出生的婴孩的这个患有缺陷的这个比例，在1996年呢，每1000个婴孩当中有差不多八九个左右是一生出来就有先天性的缺陷。到了4年后2000年呢，变成每1000个婴孩当中有11个出生的时候有先天性的缺陷。到了2011年呢，就是再过11年之后，2011年，1000个孩子当中有超过15个婴孩是有先天性的缺陷。然后所以从不到9个变成11个，变成15个。那有专家被访问的时候就说了，这当然其中一些呢是跟他们的基因，家里的家族的基因是有关系，不过他觉得呢比较多的情况是因为环境的污染造成的，特别是空气或者水源的污染所造成很多婴孩，越来越多的婴孩有先天性的缺陷。罪造成带来的后果，身体的残缺、缺陷，有时候就是让我们想到，那不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哦。耶稣自己讲，那个瞎眼的人，对吗？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亲犯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明神的荣耀。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知道。不过总的来说，当我们看见这个残疾、缺陷、病痛、疾病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提醒，罪进入了世界，痛苦、苦难进入了世界。当我们回到伊甸园，看到人犯罪违背神的时候，就是这样，罪进入世界，我们就活在这个罪的咒诅当中了。在这个罪的咒诅当中的时候，人活在痛苦当中，不但这样，更严重的是这个罪呢使人跟神隔绝，人没有办法来亲近神。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要怎么样的辛苦的确保完美的东西才能够到神面前来，其实今天仍然是这样的。来到新约，我们不是说哎呀现在神 relax 啊，放松他的这个要求，不完美的，你看我们这些人哎呀眼镜啊什么近视啊什么人都可以到神面前，而不是这个意思的。神的要求没有改变过，那谁是完美的，谁是100%合格的祭司和那个祭物，能够 献上给神呢？哪里有这样的一件事？所以希伯来书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祭物其实是叫我们每年每次都想起我们的罪，因为公牛和公羊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当耶稣基督来，希伯来书那边说是成全这些牛羊所不能做的那个本物的那个真相，来取代了那个影儿。这些祭物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告诉你那个真的东西还没来呢。那个真的东西几时来了？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些没有缺陷的牛羊所真正应该做到的，就是代替人的罪，代替人的罪。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讲，我们现在凭着神的旨意，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可以成圣，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完美的身体，神为他预备了的身体，使我们可以成圣。那这就是耶稣所做的。那又关我什么事呢？你说关你什么事啊？不但是因为我们这些近视的人可以来敬拜神啊，更重要的是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那边解释，这个天国神的国好像一个大宴席，记得吗？这个大宴席那些本来被招的人不要来，然后这个主人怎么办？主人叫他仆人往外面去，往外面去找谁啊？进行一个选美会，看谁有资格来参加这个大宴席是吗？不是，这个仆人他应该出去往街上往各处去找谁啊？找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困的进来赴宴席。那些本来被拒绝、那些本来不合格的人呢，现在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奇妙的恩典，不用再继续与神隔绝，我们可以白白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用继续再背负罪的那个咒诅和祸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了。你要领受耶稣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好消息。凭着单纯的信心，好像那个天国的宴席一样，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典。这就是第二个方面，利未记告诉我们，不单神有一个要求，亲近神有个条件，利未记也告诉我们，亲近神有个恩典，我们这些不合格、有残疾、有缺陷的人，背负着罪的咒诅和重担的人，可以靠着那个完美的祭物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第三个方面，亲近神除了有一个条件之外呢，除了有一个恩典之外呢，还有一个最后有一个要求。亲近神有一个要求，不只是那个条件。现在告诉我们，当神看这个祭司啊，当神看待祭司来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神看待祭司那个道德不洁净比他有没有疾病的问题还要严重呢？因为21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有残疾的祭司，记得他不能够去献祭，对不对？可是至少他还可以吃祭物啊。可是22章开始呢，这个完美的祭司如果他沾染到不洁净，他仍然是不可以吃祭物。一个有残疾的祭司只要没有沾染的不洁净，他可以吃祭物。可是一个完美的祭司沾染的不洁净，他却不能够吃祭物，如果他吃祭物会被剪除的。比如沾染到什么呢？哎呀，22章就告诉你啦，沾染到无论是麻风病的人啊，摸到死尸啊，这些东西都不可以来亲近神的。九节，22章九节说，不要因为轻忽而担罪被剪除。不过老实说，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算你不是祭司，你应该很清楚对吗？哎呀，我们这个系列这么多章告诉你各样不洁净的东西，祭司怎么可能会不懂呢？ 十三到十五章就跟你讲软大麻风的那个病，哇，是怎么不洁净，你要怎么远离它，为什么还需要多提醒他们呢？这些祭司为什么要提醒祭司们，你们沾染不洁净的东西千万不要吃祭物，因为你们会死的，为什么需要提醒他们呢？答案，因为祭司啊，你如果每天是都是祭司在处理祭物的时候呢，祭肉的时候，这头牛跟你家里的那头牛都是牛吗？你很容易就没有分辨了，你很容易就很轻忽很草率，都是牛嘛，为什么这头牛因为被牵到会幕里就跟我家里外面的那一头牛不一样呢？听说一些 护士啊，做护士的，我们教会也有不少啊，无论澡堂还是西洋崇拜，那护士当或者医务人员都一样，当可能病人多或者做工很多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专业的那种问题啦，就是会不会变成有点麻木了，甚至有时候为了减轻压力，我听过一些护士的笑话，我们讲到那个病人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我相信是为了减轻那个压力，那制造这种笑话啦。不过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也有这个问题了。有一位神学家他就提到了，在教会里面，特别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啊，无论是布道是关怀，我们都很容易形成一种专业化的态度 professional， 我们是很专业的教会，一切准备就绪，启动那个引擎呢就可以加速啊，这个团队我们就咚咚咚咚就去了啊，我们分单张咚咚咚机场巴士，我们去关怀探访，我按怎么安排，我们团契的策划方式怎么的很有效率的去做成，结果呢做得很好，我们完成了那个探访，我们分了很多单张，我们策划了精彩的节目，我们甚至讲了一堂很好的道，然后呢让我们回到了原先的状态，我们有外表属灵的那种热忱，可是我们内在的心里面呢是散漫的，这个就是一个专业化的教会的一个危机了。这是我们的教会吗？当我们成熟，我们很小心的策划，我们很积极的去推动各样的服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样谨慎我们的分别为圣的那个心态？时间是我们的考验，时间会证明会显明。不过不止你看到这个神对这个祭司的要求啊，对这个祭物洁净不洁净的那个敏感，神也看重这个祭司的整个全人的环境啊，不止他自己洁净不洁净，神也看重这个祭司服侍的环境。怎么说呢？因为你看从十节开始呢，原来神不只在乎这个祭司洁净不洁净，神在乎这个祭司的家庭啊的那个环境洁净与否，谁可以吃这个祭肉呢？因为祭司的服侍不在于或者说不只是在会幕里面的一个服侍，祭司的服侍啊，用今天的话真的是有打包的，他把祭物带回家里面去，然后把这个祭肉带回家里面去的时候，原来在家里的考验他是否谨慎比在会幕里面还要严峻，因为会幕他很敏感对吗？他来到会幕他知道，哇，这个是一个圣洁的地方，约柜就在前面，哇，我要很小心哦。哎呀，可是我把祭肉带回家，哎呀，可能一只狗经过都可能会吃掉了、当然他们不可能有狗啦，不过我的意思是来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他还会继续的谨慎这个祭物的洁净吗？他还会谨慎吗？他还会继续的要小心 谁在家里可以碰到这个祭物，谁在家里不可以碰到这个祭物，这是不是以利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呢？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啊，我家里啊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做爸爸的我觉得有点吃亏啊，我们家里面一个男的三个女的，我觉得是这个性别的问题，当然他们三个不同意的，无论怎样就不容易说讲到我的一个缺点，每次都是这样，我觉得是针对我啊。不过我就讲到这个缺点，我说我哪里有这个缺点，没有，然后他们三个就看着我，有三对一，然后所以就输了，因为原来坐在这个，我就那个时候一刻，那一刻我看了，坐在这个餐桌旁的这三个人呢，其实是最认识我的，最认识我的这三个人都点头的时候，你知道，你就什么话都可以不用说了。那我们在教会团契里面的那个侍奉呢，是所谓有目共睹了啊，可是是哪一个目是一回事啊？那大家都在看，这是一定的，我们热心服侍这是很好的，可是不如你回家去问一下你的家人哦，我是不是这么好啊？其实问一下他们忠实的观众，最了解你，给你最真实的那个回馈，那你就好像祭司这样了，你就能够考验你在家里面的那个谨守的那个谨慎，是不是不比在教会里面差了？求神帮助我们，神给祭司和我们同样的恩典。33节结束的时候说，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并且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神拯救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好像刚才希伯来书10章那边讲了什么呢？叫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成圣，因为他一次过献上他完美的圣洁的身体，因此我们有这个责任来反省，来思想，让我们来追求神的那个所要求的那个圣洁。那为什么利未记一直强调这个圣洁的观念呢？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相信你至少知道利未记很强调神的圣洁。为什么神的圣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小心去追求的呢？有一位牧者吧，然后他就这样讲，他说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看，全能是神的手，全知是神的眼，怜悯是神的心肠，永恒是神的时间，可是圣洁是神的荣美，他的荣美啊，圣洁是神的荣美。那我们身为神所创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神没有要求我们有他的手，对吗？他的全能，神没有要求我们有他的那个全知，这不是神的要求，可是神要求我们披上他的荣美。所以诗篇110篇大卫这么说，你的名当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的牺牲自己，一生的追求，让这个圣洁作为一个衣服来披上，好像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圣衣穿上一样。不只是在教会，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谨慎分辨，使到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可以荣耀神的名，而不是亵渎神的名。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而当我们追求这样的一个圣洁的时候，这个圣洁就好像一个荣美的一个衣服一样，会吸引人到神面前。所以你看，分别为圣的一个服事，怎样的人才能亲近神呢？三方面，亲近神的条件不是才干跟恩赐，而是主要是那个人的道德生命 是不是无可指摘，追求一个无可指摘的生命。第二方面，亲近神的恩典是什么呢？残疾缺陷提醒我们罪的祸害，堕落的世界只有一个答案，完美的祭司献上完美的祭物，耶稣基督我们唯一的盼望。第三方面，亲近神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神看重我们没有沾染污秽，神甚至看重我们整体的生活，家庭不止在外面，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分辨，我们的谨慎，更是要求我们披上圣洁为衣，追求这个能够荣耀神的圣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你就帮助你的儿女，通过神你对祭司和祭物的要求，来看见这些都是影儿，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实体真相，耶稣自己完美的祭司，无可指摘献上完美的祭物，那个无玷污的这个羔羊的血献上，使到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以成圣。主，我们感谢你，既然是这样，你让我们领受这奇妙的恩典，我们怎么样的应该追求圣洁，披上圣洁为衣，来见证荣耀你。求你就感动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